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s PRC is the most potent and dangerous near-peer adversary this nation has ever confronted.
卢比奥称，中国是美国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必须让中国相信入侵台湾的代价无法承受。
And as the land of liberty, America.Not China, must lead the worl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I.
拜登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告别演说，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由美国带领，而不是中国。
To ensure a peaceful and orderly transition of power, to ensure we lead by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热点快评：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这个伤亡不断的增加，还有这个促谈的这个努力下呢，那冲突双方呢就只好做出让步。
两岸学术交流回暖，缓解紧张还是隐忧加剧？
差异到后来变对立，对立到矛盾，那反正是越交流我们越糟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s PRC.
后任总统特朗普的国务卿提名人卢比奥1月15号在确认听证会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有史以来面对的最强大、最危险和我们能力近乎相当的对手。他指出，美国多年来允许中国假装是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商务往来上作弊。当中国谎称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时，也不认真对待此事，还让中国多年来进行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而美国现在正在处理这些事情的后果。
What it really means is you want to make the cost of invading Taiwan higher than the benefit.
卢比奥在确认听证会上谈到台湾问题时，告诉在场的参议员，刺猬战略的真正含义是让入侵台湾的成本大于收益。卢比奥指出，我们要让中国知道，他们入侵台湾的代价会高到无法承受。他说，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不仅是为了保护台湾，也是为了防止印太地区发生灾难性的军事干预。黎智英承认资助美军高层访台会晤蔡英文，否认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在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家公司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的庭审中，被告黎智英星期四继续出庭自辩。黎智英在庭上表示，曾资助美军前将领到台湾与时任总统蔡英文会面，但是他否认谋求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现年77岁的黎智英是已被关闭的亲民主报纸《苹果日报》的创办人，也是对中共领导层最知名的批评者之一。美国商务部和联调局分别对中国科技公司百财帮展开国安调查。路透社星期四援引消息人士和政府内部文件提供的线索报道说，美国商务部和联邦调查局正分别对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科技公司进行国家安全风险方面的调查。路透社指出，美国商务部已经向其发出传票，而联邦调查局至少从2019年起就开始对该公司提供的设备及其与中国原产地的关联感兴趣。这家名叫百财帮的中国科技公司2014年在北京海淀区注册成立。 TikTok 命运又出变数，周受资获邀出席特朗普就职大典。中国短视频平台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不仅收到了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典礼的邀请，而且还计划出席即将于下周一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一盛大庆祝活动。纽约时报星期三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 周受资受邀参加特朗普就职大典，给安排的座位是国会山观礼台上，专门为美国前总统、新任总统家人以及其他重要嘉宾所在的贵宾席。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四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关于基辅与伦敦之间百年安全伙伴关系的历史性协议，这是斯塔默自去年七月担任首相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他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前几天特意强调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最后，非中双边磋商似有进展，双方承诺通过对话管控南中国海局势。菲律宾与中国的外交部星期四分别表示，尽管两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存在分歧与争议，双方同意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共识与双边合作的方法。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拜登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告别演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三1月15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告别演说，几天后他将结束总统任期，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届时将宣誓就职。拜登在演说中警告，超级富豪的寡头政治正在美国扎根，而科技工业综合体正侵犯美国人的权利和民主的未来。他也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由美国带领，而不是中国。以下是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平章，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最后一次演讲，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拜登在准备向特朗普移交权力之际，对极少数人的权力与财富的聚集发出警告。拜登说，
我想警告这个国家一些令我非常担忧的事情，这是危险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超级富豪手中，这是危险的。如果他们滥用权力，后果将非常危险。今天，美国正在形成一个拥有极端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寡头政治，这实际上威胁到了我们整个民主制度、我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每个人获得成功的公平机会。我们同样看到技术、权力和财富集中的危险。你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谈到了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危险。他当时警告我们，我引用他的话，权力错位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崛起。60年后，我同样担心科技工业综合体可能崛起，这也可能对我们的国家构成真正的危险。美国人正被大量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所淹没，导致权力滥用。自由媒体正在瓦解，编辑正在消失，社交媒体正在放弃事实核查，真相被谎言所掩盖，谎言是为了权力和利益。我们必须让社交平台承担责任，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民主免受权力滥用。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民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拜登也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由美国带领，而不是中国。
And as the land of liberty,
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美国而不是中国必须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引领世界。我祝愿新一届政府取得成功，因为我希望美国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我的职责，确保权力和平有序的过渡，确保我们以身作则。
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讲话是最近一系列有关国内政策和外交关系发言的一部分。同天早些时候，他赞扬了人们等待已久的以色列哈马斯停火协议。 星期一，他在美国国务院发表演说，正面总结了他的外交政策遗产。但是82岁的民主党人拜登并没有按照自己希望的那样离开白宫。他最初试图竞选连任，对选民担心他年事已高不以为然。在与共和党对手特朗普的辩论翻车之后，他在党内压力之下退出竞选。拜登支持他的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竞选总统。哈里斯在去年11月的大选当中输给了共和党对手特朗普，而拜登曾经形容特朗普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生存危险。志远，
谢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时事大家谈热点快评选播。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的任期剩下最后几天，已经打了15个月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终于在特朗普总统1月20号就职之前达成停火协议。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告别演说的一开场就特别强调，这个三阶段的停火协议是根据他在去年提出的方案达成的外交斡旋成果。而上周才刚刚对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的特朗普总统则在声明中表示，是因为他在去年11月胜选对各界释放出的和平讯号才促成了这场史诗般的停火。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煌的热点快评节选。
首先我想先请教赖小刚博士啊，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在上个星期对哈马斯撂下狠话，他说如果不在1月20号他上任之前释放人质的话，用他的原话是地狱之门全开啊 ，All hell will break out。然后剩下任期只有5天的拜登总统呢，昨天晚上只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强调，这项将在1月19号正式实施的停火协议是由他的团队协商出来了。不晓得您怎么看这项停火协议究竟是由谁来促成的呢？赖小刚博士。
好，促成这个协议的应该是三方都固不可缺的。第一方那就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的那句话非常的有分量，各个方面呢都体会到了。而且呢川普总统有个特点，就是不可确定性。他的第一个任期时候大家都领教过了，他是要干什么样子的领导风格大家都知道了。这第一个就是当选总统川普。第二个呢就是现任总统拜登。那么拜登总统呢一直在斡旋这件事情，而且在去年五月份就提出了方案。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双方接受的方案和去年五月的份的方案没有什么区别，几乎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能够被接受呢？因为哈马斯能够接受这个方案呢，原因呢就是第三个方，那就是卡塔尔。卡塔尔首相他充分体会到了川普当选总统所说的话的分量，就对哈马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就是卡塔尔。而卡塔尔恰恰是这么个小小的一个指甲盖都不大的一个国家，但是由于它的巨大的石油财富还有美国在它的一个基地，它呢一直是哈马斯的主要的金主。实际上呢卡塔尔是一直是一个幕后的一个国家，是在整个以哈冲突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好，我先就说这么多。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那么舒孝煌博士，你又是怎么看啊？这项停火协议是在这个美国新旧政府交接只剩最后五天这个时间点，很妙的时间点来达成这个协议。究竟是谁的功劳？你怎么看啊？在目前对整个中东局势跟各方又有何影响呢？舒孝煌博士。
其实诚如这个刚刚这个赖老师说的哈，就是我觉得当然就是因为这个拜登总统跟他的团队，像这个国务卿布林肯等等，其实在这个中东一直斡旋了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哦，所以他其实在这个中东中，后来这个当然拜登也纳入了这个川普的团队，因为他们即将政府交接嘛，
是
那所以呢，其实这个美国政府在这个在斡旋上面其实也做了很大的力。当然，这个美国跟北约国家对于这个以色列是一直都是支持的，就包括像这个军事的能力 啊等等这方面啊。但是其实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复杂，就是你虽然这个美国各方斡旋，但是可能各方大概都判断自己大概都打不下去了。因为以色列它这个面临国内的这个反战情绪跟国际压力啊，非常的这个不断的高涨。那这个当然很多这个跟他自己本身这个政治权力这个也有关系哦。那另外就是他的战略目标，像是清除哈马斯力量，他一直都没有达成啊。那对哈马斯来说呢，他的这个背后的最大支持者就是所谓的这个抵抗之火哦。那我们知道说，这去年其实这个阿塞德总统这个被这个下台了。那所以呢，就是这个伊朗呢也失去了一个这个在这个叙利亚在这边的一个这个支持的这样一个舞台。那对哈马斯来说呢，就是整个这样的势力呢瓦解之后呢，对他来说，可能他自己内部的结构跟他的外部的资源哦，都会断绝。那所以呢，他几乎都双方都没有办法达成他的目标。所以呢，在这种他自己内部的诉求，这个伤亡不断的增加，还有这个促谈的这个努力下呢，那冲突双方呢就只好做出让步这样。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煌的热点快评节选。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两岸学术交流回暖，缓解紧张还是隐忧加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台海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台湾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最近意外升温，但这一动态引发台湾政界和学术界的不同解读。尽管部分学者乐观其成，认为此举有助于两岸关系缓和，但也有人担心这种互动可能为中国对台统战提供更多机会，并加深台湾内部矛盾。以下是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12月中下旬，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信贤等率团访问北京，与直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智库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进行交流，探讨两岸关系和特朗普上台后的美中台新局。今年1月初，中国国台办在疫情后首次批准涉台学者来台，他们在参访一般学术机构之余，也和台湾绿营色彩浓厚的智库亚太基金会、台湾长荣集团成立的国策研究院交流，并与台湾陆委会互动。这是自台湾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两岸官方对话停止后，双方首次开展的大规模交流活动。未来台海两岸能否借这样的互动建立互信，并进一步扩大此类交流，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1月9日表示，交流互动就是好事情。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指出，此次学者互动反映了台湾政府在2025年推动两岸缓和的努力。他说，
在民共之间不再老死不相往来，这已经开启两岸进入和平发展的第一步，有助于两岸互相了解，降低政治上的紧张感。
未来如果能够循着双城论坛中上海愿意率先开放上海团客来台旅游的模式，将是两岸降低敌意最佳的作用。
然而，前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严建发则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长期通过学术交流进行分化和渗透，此类活动不仅可能泄露情报，还会加深台湾内部的矛盾。他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再怎么样不同的想法，到最后中央统一口径呢？但我们不是同一口径，我们内部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对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问题啊，再加上我们要尊重彼此那种歧义，后差异到后来变对立，对立到矛盾，那反正是越交流我们越糟糕。
严建发指出，中国的统战一直对台湾进行分化与渗透，他认为执政党不该让中国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更多台湾相关事务，特别是与绿营学者的互动。 曾多次访台交流的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科表示，最近学者们到对方的国安性质智库交流，确实打开了两岸之间现在相当缺少的渠道，尤其是让中国了解绿营的渠道。他告诉美国之音，
大家都知道疫情之后大陆和蓝营的学者交流比较多，那么这次是大陆的学者进去，可能会见到。
谢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两岸学术交流回暖，缓解紧张还是隐忧加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特朗普国防部长人选受到参议员们的严厉质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皮特·海格塞斯周二1月14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遇到民主党人的阻力。以下是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
美军退役军人、前电视主持人皮特·海格塞斯强调了他作为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所具有的非常规背景。
现在是时候让一个经过真实磨练的人掌舵了，一个带来变化的人，一个没有在某些公司或特定项目中有既得利益的人，或者带有他人批准的叙事内容的人。我唯一的特殊利益就是战士。
大多数国防部长提名人都能获得来自两党的支持，但海格塞斯并非如此。里德参议员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成员。
我投票支持了您的所有前任，包括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很遗憾，您缺乏担任国防部长所需要的品格、冷静和能力。
一些共和党人对海格塞斯表示赞赏，他们认为五角大楼对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关注已经削弱了军队的实力。
我毫不怀疑他将让五角大楼回归其主要使命，有杀伤力的战备状态。那种战士精神才能赢得我们敌人的尊重，那种战士精神才能使他们畏惧，而正是这种战士精神才能维持和平。
民主党人质疑他涉及不当行为和人身攻击的指控，以及他缺乏管理经验。
我们将雇佣你来担任首席执行官，管理全球最复杂、规模最大的机构之一。我们相当于是董事会。如果他们说，你知道吗？我以前领导过100个人，我不知道会有任何公司的董事会会给一家大公司雇佣这么一个人来做首席执行官。
海格塞斯表示，遏制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仍是五角大楼的首要任务。
我们将与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合作，阻止共产党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行为。
不过，当被问及印太地区10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有哪些盟友和伙伴时，海格塞斯却无法正确说出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名字。
海格塞斯先生，您说的那些国家都不在东盟之内，您提到的那3个国家都不属于东盟。我建议您在准备类似谈判之前做一点功课。
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对海格塞斯追问他最近发表的反对女性参战的文章和评论。
说实在的，我认为不应该让女性从事战斗角色，这并没有让我们更有成效，也没有让我们更具有杀伤力，反而让作战变得更加复杂。
作为国防部长，你是否会支持女性继续享有在战斗岗位服役的机会？
是的，女性将会有机会进入地面作战岗位，前提是保持高标准就可以。
五角大楼在写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表示，参军标准并没有降低，尤其是作战和专业化部队仍然维持严格和审慎的选拔标准，以确保只有符合条件的个人才能得到选拔，无论性别如何。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表示，她担心海格塞斯是为了获得确认投票而改变了他的言辞。
我希望你能理解，目前在军队服役的许多女性可能会认为，如果你能在短短32天就如此迅速地改变自己长期坚持而且一向强烈追求的观点，那么在你获得确认的32天后，你也可能再次改变回那个女孩实在不该上战场的老样子。
海格塞斯需要参议院过半票数才能获得确认。美国参议院100名议员中有53名是共和党人，但目前尚不清楚每一位参议员会如何投票。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谢谢吴欣欣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习近平效法希特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外媒看中国，习近平效法希特勒。
习近平拿着纳税人的钱大撒币，也通过巨额补贴赔钱出口商品，这类亏本生意已经成为常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分析到，实际上习近平的第一目标并不是提高中国经济，而是赔钱也要破坏美国经济。世界顶级科技政策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领导 Robert D. Atkinson 通过对比中国现在的行为与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行为，对此做出了分析。文章说，特朗普是世界意识到了中国试图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的努力带来的危险，但他的第一届政府和拜登总统的政府在防止中国的侵袭方面都做得不够。据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汇集的数据，中国的做法已使美国失去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岗位，导致数万家美国工厂倒闭。中国的首要目标是破坏美国经济，为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力量铺平道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其实是强权贸易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政策和项目的设计不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也是为了削弱对手，甚至以牺牲本国经济为代价。文章说，历史已见证过这种行动。发展经济学家 Albert Hirschman 写道，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段时间里，德国向世界证明了贸易能够怎样被用作武器，成为强权、破邪甚至征服的工具。1919年，纽约论坛报在一篇关于德国的文章中写道，商标被盗版是常事儿。这个说法今天也能用在关于中国的文章里。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继续说，简言之，德国曾寻求获得技术经济实力，尤其是超出其欧洲对手的实力，然后用这种实力来称霸欧洲大陆。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做法是很成功的。如果美国没有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干预的话，德国很可能会占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的工业实力乃至军事实力比其他欧洲国家强大得多。文章表示，现在是中国正在将其约18万亿美元的经济变成武器，使用各种各样的政策工具扭曲贸易，提高自身的相对经济实力。中国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出口融资和补贴。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这些政策的总支出在中国 GDP 中占的比例几乎是美国产业政策支出在 GDP 中占比的四倍。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现，在包括半导体、机器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空间以及化学制品在内的十个先进行业中，中国正在向全球创新的前沿迈进。这得益于大范围的知识产权盗窃、巨额的政府补贴以及封闭的国内市场。据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项分析，中国政府在量子技术研发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多出数十亿美元。中国一次又一次的表现，他为了获得影响力不惜赔钱。这样的决定从正常的损益角度来看毫无意义。习近平没有专注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些目标根本比不上他的天定命运，实现东升西降，而他把重点放在了西降上面。
美国热搜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子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